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就是上帝审判铲除毒瘤。上一次我们说到，撒母耳是在一个非常不理想的环境里长大，因为老以利年纪老迈，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他的两个儿子不听父亲的教诲，任意对待前来献祭的百姓，让大家不愿意做礼拜，不愿意献祭于耶和华。这就是说，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啊，特别是在这个祭祀系统里边产生了毒瘤，那么上帝要审判这件事情，要把这个毒瘤切除。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说，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那么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我们看过《三国演义》啊，就知道这个情况了。在中国古代也是这样，两军对立，双方的主帅出来交战，其他的步兵就跟着厮杀。现在上帝要铲除这个毒瘤，他借用了以色列人敌人的刀剑，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轻易的得罪主。有的时候上帝会用一些非信徒来管教基督徒，这是我们的羞愧。那么以色列人呢，内部产生了毒瘤，上帝就允许一个环境发生了，就是以色列人面对强大的挑战，非利士人不断的进攻，在战场上杀了以色列人的军兵啊4000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所以到了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他们不了解为什么上帝的军队会败在一些外邦人的军队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为什么要这样提议呢？因为他们看见这个情势非常的危险，可能命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呢就想到耶和华的约柜是何等的威武，能够击杀敌人，他们想要把上帝请出来替他们打仗。第四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上帝的约柜同来，因为上帝要杀这两个罪恶的祭司，就是要把他们带到前线。那么这个事件怎么样发生呢？就是前线的人慌起来了，要把约柜运来，把约柜运来呢，这个祭司就要跟着来。这两个儿子一听说全军要覆没了，将来他在示罗也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他们就陪着约柜来到了前线。第五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啊，以色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声势浩大。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第七节，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为什么要惧怕呢？他们就在那里说，有上帝到了他们营中，谁能够去抵抗呢？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第八节，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原来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有祸了，非利士人要把他们杀光了，现在约柜来了，非利士人觉得他们有祸了，说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足证明啊，非利士人是信多神教的，许许多多的神明的。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我们知道 摩西举起他的权杖击打埃及地，用了十个灾害啊，打败了埃及当地的十个假神。这个消息不但是埃及人知道，传遍了中东一带。现在这个腓力士人呢，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件事情。第九节，腓力士人呐，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我们知道，在西方，特别是这些基督教兴盛的地方，他们在战争当中啊，敌人一家放下枪，就不再是敌人了。对战俘要有人道的待遇，古代的时候没有这个人权，对待敌人一点人道都不讲的。腓力士人自己知道，他们抓到了以色列人那种残酷的情况是没有人能够忍受的，他们也知道他们的人被以色列人捉到了也是非常的悲惨，所以你们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和他们征战。第十节，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他们把上帝的约柜运来了，为什么自己还是败了呢？足证明上帝没有帮助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帮助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结果如何呢？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有三万人战死疆场，前面已经死了4000人了。现在把约柜运来，本来以为可以得胜的，为什么现在又死了三万人呢？11节，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上帝怎么能够允许他民所在的约柜被一些没受割礼的外邦人掳去呢？他就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了，为了要完成下面的这个目的，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这个毒瘤铲除了。他把以色列人带领全国上下敬拜上帝的祭祀的制度里边所产生的毒瘤切除了。撒母耳记上4:12，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为什么衣服撕裂？痛苦，把他自己的衣服都撕破了，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上帝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成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他这个信一报啊，就是我们打败了，打败了，全军覆没了，全城的人都惊慌了。14节，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15节，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这个字啊，已经把消息透露了。我从那里逃回来了，表示什么呢？我们已经败了。伊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人回答说：“以色列人在腓力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我们死了很多人呐。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费尼哈也都死了，并且上帝的约柜也被掳去了。”18节，他一提上帝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以利他是祭司，他也是审判全以色列的士师，就是法官的意思，全国最高的法官呢，他做了40年呢。这个侍奉上帝的家庭，父子三人都受了审判。我们知道，传道的人有的时候也会犯罪得罪主。那你说，传道的人，这些侍奉主的人，得罪了主怎么办呢？是罪加一等，我们比那些弟兄姐妹们要受更重的刑罚。 因为我们受了更重的托付。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呢。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九节，以利的儿妇啊，他的儿媳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上帝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他不是听见做祭司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是听见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他受了巨大的冲击，忽然间发生了产痛，屈身生产。足证明这个女子她的心还是在上帝的约柜身上。有很多的姐妹们嫁了一些没有信仰的人，或者信仰不如你那么深厚的人，你就要受苦，因为他不能和你同心。这就是为什么新约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额。所以姐妹们，我要告诉你，我要劝勉你，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或者是不爱主，你要迫切地为他们祷告，你要忍受一些的苦难。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呢，你要选一个在主里的人，一个和你能够同心的人，一同走天路的人。这个妻子屈身生产，二十节，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呢？因为他看重的是上帝的荣耀。生了男孩子他都不觉得快乐了，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意思就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这个姐妹是一个一生很痛苦的姐妹，她的丈夫和那些在会幕周围侍奉的女子有不正当的关系，她难道不知道吗？当然她知道，所以她是一个爱主的人。可是呢，她的心里有很多的痛苦，她的婚姻里边有很多的不幸。现在她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弟兄姐妹，不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什么离开以色列了？罪恶离开以色列了。上帝把这两个毒瘤铲除了，其中的一个毒瘤就是她的丈夫。这一个一生忍受痛苦的女子，在她最后生产的时候，放弃了她自己的生命，可能她觉得活着都没有意义了。当一个人觉得活着都没有意义的时候，就很容易离开世界。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类似的苦难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周围有一些侍奉主的人跌倒了的时候，我们也会心里难过，但是我们不能够失去我们的希望，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对上帝的信仰。上帝是最后的主宰，上帝是最大的权柄，他如果允许一些不合理、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自有他的原因在。我们还要紧紧地抓住主，我们还要紧紧地信靠我们的神，因为他必会解决这一切的难处，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上帝的。